对面，我们才知道你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是的，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是何等的圣洁。主啊，当我们能够躺在你怀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是何等有怜悯的神。哦，你的丰富，你的慈爱，你的圣洁的公义，只有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何等的真实。主啊，谢谢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也是拯救我们的神。谢谢你，我们是从你那边出来，哦，我们有一天也要归到你的里面。哦，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一生的永恒是何等的有确据，何等的有把握。哦，因为你是一位何等奇妙的真神，这么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愿意这样的来到你面前，就是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就是这样不断来面前，要瞻仰你的荣美，哦，来经历你的大爱，哦，被你的灵不断的浇灌，不断被你的灵来吸引，哦，甚至不断被你的灵来改变、来塑造，哦，让我们真知不仅认识你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进到你荣耀的里面。谢谢主将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就是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好叫我们这一生真是享受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一生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那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我们从第六节读到这个第八节好了，我们就读到第九节了，我们一起来读哈。第六节读到这个，读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也要加上敬谦；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也只看见近处的，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赦免。 OK, 我们还是说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一方面是往前面走，一方面呢是越来越丰富。所以呢恩典呢跟世上的不一样，世上的这些好都是用取代。比如说你有个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辛苦啊。所以有一天呢跟几个同学啦，在读研究员都台湾来，我们在路上，尤其礼拜六的早上，我们就逛街。逛街干什么？就人家丢垃圾啊，就不要东西啊，家具啊什么丢到那边的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常常留学生都做这种事情，没有家具了，没有床了，没有沙发椅了没有电视了，我们就沿街看看。礼拜六早上那个收垃圾的还没有来，那我们找到一些好。我还记得有个同学，他是学那个 double E 的，就电机的所以我们看那个小电视黑白要不要拿回去你看看，当时不可以用，人家才丢了如果可以用了就不会丢了。不过他们不可以用，因为坏了，所以我们这个同学是搞这个电器的，所以呢就弄了个白修修以后就把它弄着了，是这么豆大一个电视是黑白的，我们几个人就伸着头去看那当时慢慢的我们有比较富裕一点的时候比较充足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旧还没有坏还可以用了，我们说算了，现在没有人看这么小，就看一个大一点那时候大概七八寸，现在搞个十寸。哦，那时候刚出来这个所谓有彩色的，基本上那时候的彩色也不怎么样我们有彩色。所以呢世上东西都是用取代的，新的代替旧的，好的代替坏的，甚至有些基本上那个东西没有坏，但是我们看了厌了烦了，我们就要取代。这就我们人一生都在空虚的当中，因为从来没有填满过，只是取代了再取代。但是神的恩典不是啊，是恩上加恩，是加上去的。 是一样加上一样，是越来越丰富。换句话说，你多年得到那个不会变旧的，多年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那不会变所谓的旧了，变得不新鲜的，因为都是恩典，因为都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你的灵、我的灵所需要的。所以为什么我喜欢读神的话？虽然这本圣经很久，但是每次读的时候，为什么我喜欢讲以弗所书？因为每次读以弗所书，用大家喜欢用的，好像都有一点新的亮光，都有新的东西在里面。啊，好像我们吃东西一样，虽然一些的原料了、材料都是旧的，就是就吃过好多，从小吃到大。不过你每次做的时候，就有一个新鲜的味道。每次做一个组合配合的时候，就有一个新鲜的那个好像这个一个 dish， 就是一个菜色出来。那我相信呢，在神的恩典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加上这个，那这次一连串也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的当中啊，是越来越丰富。OK， 我们看到了。所以呢，这边节制又加上忍耐，然后呢，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的心。OK， 我们先把这几个把它再稍微思想一下。这边讲的所谓有忍耐，又要加上谦敬的心，这个字确实翻译成叫 godliness， 有两个意思，就是你整个心呢。所以呢，当你要忍耐的时候，什么要为什么有？因为这叫信心啊，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所谓的原则，所以我不要被这世界影响。我需要的是这个抓住神的话，因为这表明我有信心。但是当你讲到有信心，所以这个是需要花点功夫的，需要专心的。常常你的信心，我的信心，哎呀，有点妥协，我真的撑不下去。或许说，真的我要做成这么一个所谓这么好像用心的，或者人家说，哎呀，欧弟兄，你不需要这么的这个所谓的好像执着到那个程度，为什么不能够妥协一点呢？等等。但是你有个里面有个感觉，有个这样，依然是对的，为什么你还可以妥协呢？既然是真理。既然这是神的话，你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所谓叫妥协，这是一个很好。所以敬谦这个字叫 devote to God， 叫 devotion， 就是你整个专，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包括就是决定。那昨天有人提到破碎，其实破碎是每天的事情，因为你每次想要造神的心的时候，你的肉体、我的肉体、你的环境所面对的环境不允许你这样的做。就像我说的。我的母亲很爱我，这个我相信。不过当我母亲知道我出来做传道，可能对她一生来讲是最痛苦的事情。她有一次跟我说：“阿亮，你真要这样受苦吗？”这不是我的母亲讲，我碰到蛮多的。哦，我从小我要把你奉献给神。我听了蛮些的这个弟兄姊妹告诉我，从小就信主，生出来就奉献给主，都好。不过有一天他的孩子出来做传道人，这个妈妈就昏倒。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子说了，所以 devotion 这个字就是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除了神的想法、所谓神的做法、神的原则以外没有别的。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从某个角度是，如果讲到比较这个硬人面，这是蛮极端的。不过圣经确实这样，主耶稣确实这样，若有人呢、不爱我胜过什么什么，胜过父母，这个太极端了，胜过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这太极端了。这又回到一个基本的神学观念，为什么可以爱他要胜过一切？因为他创造的神，因为我们整个根源是从他出来。不要说我的父母也是从神来，不要说我的孩子也是从神来，不要说我拥有这一切也是从神来的。所以你我不能不把神，不是不能，合理的话是要把神放在首位，这本来就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到个程度你可以不妥协？因为你认定，所以 godliness， 所以用这个字 godliness， 所以你要回到这个来思想。 当然用下来的话叫做 devote to God， 但是讲得更严重一点说，除神以外你没有别的神，这是大概我们能够懂这样说，除神以外，你除神的思想以外再没有人的思想，除神所喜爱的你没有再喜爱的。所以这个 John Wesley 这样说，神所恨的是他所恨的，神所爱是他所爱，神只恨罪，所以对他来讲罪是他所恨的，神是爱人的灵魂，所以每个灵魂都是他所爱的。你看看这个叫 devotion， 那这个呢叫做 godliness， 就是敬虔或者谦敬，看你怎么翻都可以。意思说，但是这个字千万要分开，这不成为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religious person， 这个人很属灵或是很敬虔，就这个呢你看他讲话这么温柔这么谦卑，你讲话哦，我要等候神，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哦，我要爱神，这个跟宗教的行为是不一样。所以 godliness 跟 religious 是要分开的，那个 religious 就是你很有宗教的那个外貌，我很有的宗教的那种的情操，所以你一看跟我讲话就觉得，哦，欧牧师这个人哦，这个圣经还蛮熟的，哦，他的态度啊，很敬畏神等等。No， 希望是这样，希望我外面跟我里面是一样。不过问题是，常常我们外面是这样，人家看我有，哦，欧弟兄好热心啊，欧弟兄怎么样怎么样？以前在读书在做事时候，然后就说，哦，这个讲到我妻子，哦，这个姊妹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里面正是这样吗？所以我越靠近神，我就觉得我做不来。如果要我百分之百所谓的 devote to God， 对我来讲我做不来。做不来中间有个重要原因，我真的要破碎成这个样子吗？难道欧永亮一点好处都没有？或是我努力这么一辈子，难道我想用一点喜欢的用一点，或者喜欢做一点我喜欢的都不行吗？如果你问我说行不行，如果从神角度不行，就是这样子，这叫破碎。所以当你的肉体跟神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当你每次选择神，所谓的，所以 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当你 surrender 的时候，叫投降的时候，他是用投降这个字。尼托森弟兄是喜欢用破碎这个字，有些是用这个所谓倒空，看你用哪个字都可以。每次挣扎，当人对你这个样子，你的同事对你这样，你就很火大了，你就要跟他吵。神说千万不要吵，因为本来都没有错，一吵你就变成你也错。哦，你受得了吗？你里面那个火都冒，真的，我一个真的，你看到，起码我知道你今天冒火，为什么？因为你通红，你的脸睛通红，然后开始发抖。我就知道你里面呢，虽然你还是装得很 calm 嘛，就哎呀，我这很属灵，不过就知道。那个话已经是很就是说已经气到也讲不清楚。你看看那就要破碎，这时候你要不要继续撑下去呢？要不要继续站在神的那边或造神的方式？所以这个叫 godliness， 这个字不好随便用，随便用的变成就是只是成一个宗教徒，就是只会成一个 religious， 叫做 religious person， 只是成为一个宗教徒。圣经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宗教徒，圣经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叫做 religious person， 神要我们是，圣经叫我们成为一个 godliness， 是一个 godliness， 是一个向着。 OK， 这带着第二个结果，如果你不论你的想法你的做法都是照神的喜欢就去做，神不喜欢你就不去做，请问到一个程度你是否是向神，是向神的性情在你的里面？当然你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所以 godliness 的结果你像神。一个就是你专心学习，更多的学习追求神，但中间有个学习要破碎自己。当你破碎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很容易做个工。我就一直用的，本来一个铁是硬邦邦的，所以当在破碎的环境当中，这个叫心理神环境，心理很不如意啊，让很难过很伤的环境，好像一个铁，一块铁丢在火里面去融一样，融到个程度，这个窑匠啊，这个铁匠再敲再打的时候，这个的铁就可以开始成钢了，不仅是这个品质啊，会把那个杂质都打掉，这时候还带出一个结果，就是那块铁开始成为一个器皿， 到底是做刀呢，是做这个剪刀呢，是做，就慢慢可以塑造起来。所以破碎对我来讲是每个追求的一个根基，否则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否则还是硬邦邦的，不能够被塑造。所以神会兴起这些环境，那是我们的生命的成熟。但是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可以知道跟主一样，这学习跟主是为主来受苦，为义来受苦，不再是只是我们的不成熟，更不是因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叫做 godliness。 圣经用这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事没有弄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进阶呢，一说哎呀多追求，那同意，多追求是什么意思？如果多追求是让你更加的骄傲，如果多追求是因为更多的知识让你可以夸口，或是让我觉得多一点的服侍让我觉得好像比别人有经验，甚至比别人所谓有能力有才干，这个不是 godliness， 那是一个 religious person。 godliness 是你到一个程度渐渐的，就像施洗约说他必希望你必衰微，当人家说你是很热心或者很忠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觉得夸口的。当人觉得让你觉得哎呀你怎么做得这么差劲，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因为那不是外面的问题，那是你里面的问题。我们不是用这句话不要讨神的喜悦了，做的不是要讨人的，是要讨神的喜悦。这句话我们都会说 godliness 是说讨神的喜悦，所以你就不在乎别人要不要讨人的喜悦，就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你永远不会变成神，不然你绝对是越来越能够有能力把神从你身上见证出来，特别在你生活的这里面，不见得一定要服侍，不一定要讲道，不一定要医治释放一大群人跑出来，就在你每天生活里面。我常觉得了，主耶稣基督行神迹其实蛮多，就是四福音都这样的说。不过坦白说，如果用那个约翰的话，如果要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这记载不完。换句话说，圣经还有很多事情要记载。当然，除了记载神的工、耶稣的工作以外，坦白说，他记载很多的他的教训。他的教训绝对不只是一个知识，他的教训是他的身教跟他的言教是合在一起。为什么我感谢主啊？就是我的一位老牧师，就是我们认得的。我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在，他大概他比我在波士顿早一年到，所以开了一个教会，他本来在查经班来负责，所以从而认识开，对他对我来讲他影响最大，就他怎么说就怎么做。我很难得看到，否则我真的对传道不是不敢说不尊敬传道，不对传道我觉得哎呀都有软弱。那我不说他没有软弱，但给我看到这位传道跟很多传道不一样，他没有什么这个什么的一些的华美的言语啊，不会怎么捧你称赞你呢，也不会说他自己多么有本领啊，他就默默的，特别他的师母。所以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跟我妻子说，你不要学哪一个师母，要会学弹琴，又要学会带茶经，然后又要学会辅导，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不需要，你要学的话就一个师母要学，就学教师母。整个教会啊，这个有些大活动庆祝的时候，有一次哎怎么搞了半天吃饭大家在那都找不到他，找不到他。那我真的非常爱牧师师母，因为他对我们太好，好像我们的属灵父母一样。那我就听着，对啊怎么不见呢，所以我就找啊，找到那个地下室，我们的那个楼是很久100年的房子，那种地下，这个本来是一个军营那个大仓库。好不容易找到，大概原来他这个育婴室大概还有两个 baby， 他就看两个 baby， 没有拿饭给他吃，也没什么，他就抱两个 baby。 我说师母你怎么跑这边来，他说我帮他看，我特别叫那个几位妈妈上去，因为他们太忙，很难得有机会听焦先生，这是他的，因为他先就焦牧师，他以前是一个焦师老师了，神学的老师，所以他喜欢叫焦先生。哦，他们难得有机会，而且他们难得可以，就是可以放下这个 baby， 能够跟别人去谈谈啊，跟别的姊妹谈谈。他我就帮他看孩子，他做这种事情，全教会没有人给知道，他也没在那边嚷嚷说，哦，你们都在那，我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有时候好像有时候哎呀，我看到牧师你的师母很低调，我们就学这个，千万不要来讲话。我想说少讲一点，因为多讲话，包括我在内，绝对会讲错，就是这样子。这是什么？这是你定义操练，定义 devote yourself to God。 所以对我来讲，不是为了祷告而祷告，不是很多事情不通我要祷告，当然是我也同意，你要太多的困难，太多的责任，你需要祷告，否则哪有力量。我相信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祷告还有一种，就是你把也不要求什么，也没有，只是更多神啊，要让更多让我看见你，就跟我认识你，专心的 devote to God， 意思说连那个所谓的一些的好的属灵这个原则，就是说一些的想法都放哦，不，我不是为了得要些什么东西，我就要更多认识你。为什么我要更多认识你？以前我们唱过这首诗歌，让我更多认识你，就让我更多爱你，让我更多爱你，就让我更多像你，就这样子。这个叫 devote to God， 这叫 godliness。千万不要成为一个 religious person， 这个叫做假冒为善，这叫宗教徒。倒过来，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像基督的人。当然，因为你专心，就更多有基督。那这些完了以后，后面就讲有两个。原来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中间这是一步步来，就一步再一步，所以走完这后面一步，这个是有条路走。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盼望，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小学毕业就读初中，初中就高中，这一步这是有个盼望，将来做事等等。不过在整个的这个信仰当中，所以盼望永远是一个所谓的过程，是一个 process。 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他老家的时候，去哪也不晓得，不过就往前走。所以对来讲，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是有指望的人，有盼望的人。不过基本上是两样东西在他身上，一个就是信心，就出于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你不无可用信心。如果神没有告诉你要干什么，你无可用信心去，就是说去做或是不去做，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所以为什么读神的话是这么重要？怎么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对你说话这么重要？否则你每天你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或许你说我忙得很，可能那天忙一天，一百样事情，一万样事情，都没有一样事情是神要你做，都是你自己想要做的。所以没有神的话，你今天过日子是虚空的，因为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 The written word 叫 Logos， 叫做所谓的圣经是很重要。还有另外圣灵对你说话，这个那个叫 speaking word， 就圣灵讲的话，那个叫 Rhema， 是很重要。那第二个是什么？在你这样往前，为什么你肯甘心乐意？我们读到约翰一二三书，就为什么你会顺服？你为什么你的顺服比我顺服来得更强？为什么你会 devote to God， 把什么都放下，单单以神为你的意念？我还是抓住神没错，我还是一些人的看法，这一样事情。因为你知道神爱你，因为你尝过神的爱，因为你知道神给你的就是你不明白，你不会有任何的怀疑，说神啊，这个会不会有坏处啊？神啊，这个会不会这个给我带来一些的亏损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原来爱就把你的疑惑都挪开。第一个，你要清楚神要你做什么；第二个，在你走的时候，不是没有考验的。很多的困难，别人的这个讲话呢，跟你说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等等。你会有为什么？你不仅清楚知道神，你可以坚持神的话，因为你明白神所对你说的每一句话，不见你那时候会明白，甚至不见得这么的清楚，甚至对你的肉体来讲又讲破碎，你受不了的。为什么你肯选择走到神的话？因为你知道他爱你啊，因为你知道深信他。没有一样好处是在他以外。胡玉牧师有一次跟我说：“牧师，我觉得你讲诗篇很有恩高，因为在小长约会讲诗篇23篇，听说反应很不错。”那有时候在周五晨祷时候讲诗篇，为什么诗篇这么容易？就是说触动你的心。所以我的老牧师说：“你不会祷告容量，你就多读诗篇；你不会做人，就多读一点箴言。”因为诗篇是整个这些写诗篇的，我们叫诗人啊，他不是这个吟个诗啊，唱个高调。诗篇这些作者都是把他的生活跟他的信仰 合在一起。当他生活有困难之后，就用诗篇了，就一个赞美啊，一个祷告呀，向神呼求。我的心为何叫你们忧问？我的心为何叫你们愁烦？单仰望我们的神，他必用他脸上荣光照你。所以换句话说，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是很实在的。虽然信心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但你的有神的话，你就可以有这个信心往前走，然后借着神的爱，你就有选择继续的忠心的走下去。所以最后用这个来做个结束，这一连串这个里面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第七节，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爱上众人的心。这边讲到两个爱啊是不一样的，用的字是不一样。前面那个爱，所以翻译就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字跟那个 Philadelphia 这个字是一样的，就爱有三种，一个叫做肉体的爱，一个叫做兄弟的爱或是亲情的爱，第二个叫做 agape love， 这个叫做神的爱，这有三种。所以呢，前面这个叫做爱兄弟的爱，这个就是亲情的爱。那最后一个呢，所以这个字的心又要加上，所以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众人的心这几个字点点点，意思在原来文字没有，你看你的圣经，在原来文字没有，就是爱。所以那个字是什么？叫 agape， 就是神的爱。所以这两个爱是不一样。第一个最基本的爱就叫所谓的你的肉体的爱，这不见得是因坏哦，不是放纵情欲，所以放纵情欲本身是你的一个肉体，你的 emotion， 但是要不要放纵，那一放纵那边就糟糕了，这就变坏。所以呢，所谓的这个爱就你看到一个东西很美你就喜欢，是因为那个东西的本身吸引了你。如果你闻到一个味道很香，所以你就走过去，你看到那个东西尝了一口你觉得很好吃，所以你就多吃一点，你就喜爱那个东西。所以基本上你爱那个东西喜欢是跟那个东西的本身有关，这是第一个，因为它好。那第二个，这个就是所以引起你的肉体的反应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好的东西漂亮的话你就喜欢看，香的话你就多闻两个，那个好吃的菜你就喜欢吃，因为是那个东西的本身好，所以让你有个选择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被吸引，这个是一种的爱。第二个就是那个的人因为做一些好的事情爱你的身在你的身上，这个叫做兄弟的爱，这个叫做亲情的爱，因为他爱你。但是这些都有条件，我有时候听到一些父母说，我养你这么大就是为了有一天你报答我，真的我碰过一些父母这样的说，跟我讲他孩子很不满意，他孩子说或许不满意他的孩子跟他媳妇了，特别对媳妇，哦，我孩子都是人爱我的，都是为我，现在有了媳妇以后就讲，或者倒过来我的女儿以前都很乖，现在有个丈夫怎么样讲，或许甚至有些说，哦，有了孩子以后就，那对他来讲他很喜欢讲一句话，我把他养花了多少功夫养，就是有一天他要报答我。我所以碰到一个老人家，他是我的祖母辈的，我回台湾的时候五十几岁，他已经是到快九十岁了，他最喜欢讲这句话，孩子如果我他年纪这么老年纪了，后来他住在那个一个西方的专门为宣教士预备的老人院，他五十几岁再去读神学，应该有意思了。他是外交官的一个，好像不是外交官，不过在那个外交官的这个里面，大概是里面一些的这个员工，也不就是应该也是好像是武官还是什么，我记不太得了，还是助手他的妻子。所以早年呢、啊，他是这讲英文讲得很厉害的，那时候不知道这么多，他孩子都很有成就。不过他最难有时候他说。啊，有时候听到谁来看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好可怜呢、啊、你看这个孩子也不在旁边。他说为什么可怜呢？第一个我有主在我的里面，他真是我去他看那个圣经好大一本，就不他躺在床上的就枕头垫高一点了，所以他圣经就放在那边，他有精神就打开圣经看，没有就闭着眼睛睡着，那吃饭就因为他年纪大了嘛。他最喜欢用这句话，我们这些年纪大有一天就会掉下来，因为已经熟了，一行果子熟了就会掉下来。他不会讲什么，他对他讲什么生死啊，这个对他讲都不是问题， 但我不说他完全，有时候要，不过讲到孩子的时候，他讲很有意思。但我孩子来啊，感谢主让我生活没有什么。如果孩子来给我带东西，他说这是神给他的叫做 bonus。啊，你做工到年底的时候啊，有个红利啊，发个红利。他们都很忙啊，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啊，他们都要管他们的孩子啊，啊等等。都如果他们能够来看我，就是神给我的分红。所以当有人就劝他，有时候替他有点那难，哎呦，你这孩子都这么久不来看，他几个孩子都很出色的，照我所了解，就觉得啊，要替他讲，这个老人家反而倒过来跟他，哦，不用不用，他们都忙得很，有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来了带个东西给我的时候，哦，就是神给我的 bonus。我常跟我的妻子说，我们不要给孩子找麻烦。如果他们忙，他们忙的，那有一天呢？啊，这个我们真是跑不动了，什么？他们来看我们，我说感谢主，神这是这孩子是给我的 bonus。我意思说，我们不能够再到过去，我养你就是将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用他的话，如果没有，就是你没有期望的话，没有太多期望，有时候你还是会说，哎呀，孩子好久没见，有点可惜。当然是，不过如果你有期望的时候，他就说了，你的失望来得更大。你就躺在床上愤愤不平，我养你这么大。所以做人你看说有神跟没神的差很远。倒过来你有神但是没有享受在神的恩典里面，坦白说也是蛮苦的。因为我在教会这么久，真的可以分辨一些有神呢跟没神是不一样。或是他已经信主了三五十年，但是他有没有活在神的里面跟没有活在神的里面也是很大分别。我回到这个。亲情是很重要，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孩子就可以不孝顺父母，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不过倒过来你做父母这样的期待，甚至我听好像父母说，你再不好照顾我，我死的时候我的财产一毛都不给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听了好多次，要这样来威胁的孩子们，这只让苦上加苦。倒过来有时候我问，这样的话是一个做基督徒会有的应该有的思想吗？或者他的价值观，他人生观嘛，啊，应该不是这样。OK， 所以这边是，这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前面那个出于肉体，因为是对方或者那个东西好，所以你会爱他。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对你好，他做一些好事情，所以你会爱他。这叫亲情，叫做友情，这个叫做兄弟的爱，叫 brotherly love， 叫做 Philadelphia。那最后一个叫做神的爱，这个爱。完全不是出于那个东西好不好，所以我爱他喜欢，完全不是那个人有没有给我做些所谓好的事情，所以我要回报他。这个是完全是一个主动的爱，是从我出来，是从神出来，以至于那个东西不好我还是爱他。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特别绝对包括欧永亮在内，还没有信耶稣他是坏透了。神说不是因为你话语不爱我就爱你，我用爱你给你一个机会，看你要不要回应我的爱。当我明白神的爱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什么叫救恩，我开始明白神的爱是这样的，没有条件的时候，不是积功的时候，我更加珍惜这个救恩。请问世界上谁能够爱我像神这样的没有条件的爱我？坦白说包括亲人在内还是有条件，包括我们四周的人事物，我觉得可以爱就爱，不可以爱我大概就爱不来，我就走开就是。但是只有世界上，我认为整个宇宙当中只有这一位，他不是讲究我可不可爱，是讲究我有没有给他什么。所以基督徒在整个恩典里面从来没有，我没想要积功德的，因为如果积功的话，我们早就下地狱，就被我们怎么能够积功德，用这个行为来换取神的恩典？那不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我不能够离开神，因为整个的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位像神这样，他是没有条件的爱我。所以这有的，当然，所以就应到计划。所以如果确实你领受到神这样的爱，那请问你的整个的 character， 你的整个的个性。你的整个的所谓的你的那个生活里面那个生命，不是应该有这一份吗？叫做神的爱。那这个神的爱有没有从你身上活出来？所以后面那几个字叫爱众人的心，我想中文这样翻译已经很不错， 因为众人呢，包括你不爱的人，众人呢当中有些甚至包括你的仇敌，包括那些侮辱你呢、攻击你的兄弟，还比较能够了解哦，兄弟要彼此相爱。但后面讲到众人的时候，表明说还有一些人，或者中间是蛮多人是不可爱的，甚至成为你的敌人，是你很难爱的。不还是这样？所以后面用这个爱众人心来去解释，那个爱是一个不同的爱，这个爱叫做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叫做神的爱。所以这一连串包起来，那最后我们把这你若第八节，你们若匆匆留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提醒是最有，到底我不懒惰，什么叫不懒惰？有两种，一个不懒惰，我就常常服侍。早上我在做牧师的时候，在我是第一个去教会，然后我是最后一个教，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欧牧师哇殷勤的不得了，哦一天忙不了。昨天真的我一天呢、弄完这个你们这班出去以后，马上就要开会，完了以后中午要开会，回来以后又有两个会开，开到了五点多六点，我就跟同工说我要打烊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以为像回去我就很容易睡觉，也睡不着。所以有些同工说牧师你要休息啊，你要照顾自己的身子、你要怎么样。从某个角度我很热心的，这边我是结果子，如果从这角度。不过一个最大的提醒，我不说那个不对，我不说我昨天做的都浪费，我觉得昨天做的中间，我不敢说十件事情十件都解决，我认为昨天做的事情十件最少有八件事情九样事情问题都解决。所以我真说我跟别的牧师不一样的好处，就你只要找我一定找得到，很难找不到我。因为我觉得如果找不到我事情就卡在那里要拖我不行，因为太多事情而且进展太快。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你的殷勤不是追求更多的服事更有效，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生命要多结果子，你的生命要越来越丰富，一样加上一样。所以亲爱的，免得这边所说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是讲哪方面？不是讲服事，是讲你的生命，一样加上一样，一样加上一样。所以求主来恩待我。所以呢，把这个次序把它弄清楚以后，我相信你会有个选择。当你的选择是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照主的心去做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进到一个叫敬虔的生活。当然你就越来越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你不仅生命会像他，包括你的服事、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也会像他。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真的你读圣经读来读去，整个圣经讲的 是生命的问题。如果你的生命像主耶稣，后面那个就是不把你放在做皇帝，你也是像主耶稣；把你放在监牢，你也是放像主耶稣；把你放在一个公司做董事长，你也是像主耶稣；把你放在这个开个小店甚至卖菜，你也像主耶稣。所以我就说神的命定是什么？让我们每个人都像主耶稣，以至于神把你放在哪里，你就在那个环境，因着像主耶稣就能够为主做见证的。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的命定是什么，是将来要做总统还是做什么，那个圣经没有讲这种东西。圣经说哦将来你要带一个这个大的教会还小的教会，圣经说从没有这样的说。你的殷勤你的果子。所以当我被圣经更新以后，那前面一两年我更感觉到哦，那个神迹奇事，因为我以前没有经历过，那后来又是很渴慕啊，所以又很专心啊，所以常等候神啊，所以真的站在那个前面，他就晃一下就倒下去，哦，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不得了事情。那当时以前呢，就是经营教会、带领教会，所以我就跟神说，让我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功的一个传道，真用这个字成功，让我成为一个你手中可以用，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神好像也没什么理我。有一天神呢，谁比较成功？那保罗成功嘛？我说，我就讲几个成功啊，教会带成这个样子。那保罗成不成功？你敢说保罗不成功吗？不过他成功，但是是成功，但是我不要像保罗太苦了，给人家追着跑去。最后他就问， 那我的儿子成功吗？耶稣啊，那更惨了，他钉在十字架上，还被人家羞辱。你能够说耶稣不成功吗？我还是勉强说，当然成功。所以他讲一句话，神跟我说，就是他成功，他只要做三年半就做完了。这些我听不懂，原来做成功的话，三年半就做完了。所以如果你要成功的话，你可能做一年就走了，你就死了。你想这样的成功吗？所以今天讲成功跟圣经讲是相反。我怎么能够做这么成功，我带这么大教会，我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我先给你们夸奖夸奖，我享受一下你们的夸奖，我享受一下那个资源的丰富啊，我享受一下我的权柄用手，你们几百人都要听我的，这都还没有享受完的成功就走，哪有这种事情？所以神常常你看又痛了，神就破碎我，因为肉体的想的跟神想是相反。所以我要感谢主，希望像你这个礼拜天我在这边讲到，我真的就是这不是我在讲上面的，我一直说，因为我们要走这个五重执事成全圣徒，最后蹦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我相信这是神在教会要做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让我们在生命的追求里面是一样加上，是生命的加上，是让我们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更多能够把主耶稣活出来，不在于我们的服事，服事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能力，但在于神把我们放在他要放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呢，是我们能够活出他要我们活出那个见证来。服事只是一个工具或是一个机会，但服事后面显明的主要显明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否够成熟，是否能够像主耶稣。我们要做主耶稣的事情，但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请问这个事情会做得来吗？我们要孩子做我们的事情，但孩子只有三岁，他没有我们的生命，他做得来吗？做不来。所以要紧的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为神不断的在我们身边做那建造工作，我们现在感谢，也求主说，主啊帮助我，让我生命能够更多像你。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神的工作，谢谢你在生命里面所做工作。哦，这些年日来，我谢谢，我赞美你，赞美你。哦，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主啊，如此到如今，我真是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哦，你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你是不断的爱，不改变的爱我。哦，好像我能够走在活在新的当中。主，我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还有很多我需要被破碎的，很多我需要被你的来操练的。主啊，我知道破碎后面就带出了重新的建造，倒空就重新带出你的充满。主啊，得着我，得着我，得着我，主啊，得着我。若有感动，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